Sara 先生，请。谢谢您提出的问题，我来。您提出的问题，逐一的回答一下。关于有哪些教保的手段呢？我们的这个是贸易委员会，它既有联邦法或者行政法院。那这取决于申诉的案件性质。我们的贸易委员会和其他的执法部门，比如说司法部啊，从消费者那儿受理信访申诉，他们经常向我们投诉，这样是我们能够跟踪市场和商业行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从消费者那里获得一些揭发，以此作为法庭的一个证据，来证明这些行为危害消费者。另外，联盟委员会呢还和公民社会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并且让他们能够向低收入的人群消费者保护。请你们大家看一看我们网站上的社区委员会，社区的委员会可以向这些社区民众提供信息和宣传，帮助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我们进行消费者的教育，并且，通过公民社会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消保信息。另外呢，他们还可以接受关于消费者所受到的非法行为的投诉，所以说这两者呢是手挽手的工作。正如同事所讲的一样，公民社会和政府必须，消保机构呢也必须要合作。另外呢，委员会和企业进行争端解决的时候呢，而且呢，判决的结果呢要公布30天，让公共对这个裁决呢去进行评述，然后呢，法院在最后做出公布裁决的结果。关于这个处罚对企业和个人的影响，我们认为FC 认为这对于组合起很大的作用，因为呢，这些惩罚呢可以发出清晰的信息呢，你只要违法，一定要赔钱。对那些受处罚的企业，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消费法当中的一个不公正贸易法，那就它的一个呢，是如果你认为欺骗性的这种消费，第二个呢，FTC 呢委员会呢可以认为他们根据第三方的意见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为了向发出处罚通知的话，他这个文件当中必须列出这类一个行动。我们这个 FTC 委员会，他们的一些行为是否违反了我们的这个法律？这个企业收到了这个警告之后，如果继续进行这样的欺骗行为呢，可以呢收到每一个指控项目5万美元的最高罚金。FTC 呢，每年1月份的时候公布所有的这个民事处罚决定。另外呢，如果这个委员会认为这个企业违法了，或者我们发出了这个警告之后，他了解这个法和明知故犯的话，是这些企业都是处罚对象。如果虚假宣传，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做虚假宣传，也不是例外。我们已经就那些社交媒体所散发的虚假信息做出了一些处罚通知。比如说，2020和2021年，我们向很多的在网上关于这个新冠的一些治疗方法的一些虚假宣传信息发出很多的警告。那么受到这样的 警告的这个企业，大部分的企业都进行了整改，遵守了我们的指示。另外呢，对于那些网上的带货的代决的那些企业呢，如果所带的产品呢受到的处罚的话，他们必须提供补偿。另外呢，我们的 FTC 的法规和其他的联邦机构或者我们的国际部门的机构的工作有很多重叠之处，我们鼓励他们进行合作，从而更好的保护消费者。有时候呢，FTC 呢还和其他国家制定，和其他的这个联邦政府部门签订谅解备忘录，就包括司法部啊、环保局、这个食品安全局、食药局、贸易局、联邦通讯局，还有现在到场的消费金融保护局，以及产品安全局等等。我们的合作包括互相培训啊，交流信息啊，还有互相通报等等。谢谢。